大卫 ,A, 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六节。希伯来书 5:11-6:20 没有回头路。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在希伯来书 5:11 分作者暂停了对耶稣祭司职分的阐述并引入了通常所说的题外话。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题外话对讲道至关重要。因为在这段经文中即 5:11-6:20我们发现作者再次向听众提出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劝告他们适当的应对这些挑战。希伯来书 5:11-6:3展示了一种相当复杂的论证流程，我希望确保在一开始就清楚地概述这一点。希伯来书 5:11-14打断了作者一直在阐述的论点，目的是让听众稍微动摇一下。他通过表达对他们理解传道人所灌输的内容的能力的怀疑来激怒他们。因为他认为他们似乎既没有完全消化和融入他们迄今为止所学的东西，也没有履行成年人在信仰中的责任，让彼此走上正轨。在短暂的试图唤起羞耻感之后，他在希伯来书 6:1 中提出，坚持不懈是他们从皈依开始并迄今走过的旅程的自然结果。然后传道人开始讲这篇布道中最受争议的段落之一。希伯来书6:4-8强调了接受他所建议的行动方针的必要性，坚持不懈地走向完成，走向成熟，走向完美的必要性。因为不这样做就是对上帝已经给予听众的礼物表现出极度的忘恩负义，从而将上帝持续恩惠的体验换成上帝降临时的愤怒体验。然而在6:9-12中作者很快转向肯定听众，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效仿了好土壤，通过相互投资来回报上帝的恩赐，从而得到上帝的祝福，从而巩固了他们继续这样做的承诺。传道者在讲到的这一部分向听众提出的问题是，你们会成为什么样的受益者？你们会卑鄙还是高尚？忘恩负义还是可靠？你们会继续证明自己是肥沃的土壤，从而作为上帝持续恩惠的合适接受者，接受未来的更大礼物吗？还是你们会证明自己是坏土壤，从而带来不愉快甚至伤害的反应？在6:13-20及这段离题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回到了主题。他引入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是一个通过信仰和忍耐继承承诺的主要例子，正如作者在6:12中写到的。然而在这里他引入亚伯拉罕的例子，更多的是为了强调上帝所做承诺的可靠性。传道者在这里集中讲述了上帝向亚伯拉罕发誓要支持亚伯拉罕的信任，然后含糊地提到了上帝对信徒对耶稣的希望所发的另一个誓言，他将在下一章中再次谈到这一点。希伯来书 6:20 随后将听众带回到5:10的主题，耶稣已经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成为大祭司，从而将讲到准确地带回到传道者停止这一战略性离题的地方。在11-14中我们发现作者在责备会众。刚刚又提到了他讲到的主题，即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被立为大祭司的。他退后一步说，现在我们面前的这话又长又难解释，因为你们听觉迟钝了。虽然到了这个年纪你们该做师傅了，只是因为日子已经过去，你们又需要有人将神预言的开端交给你们，你们又需要吃奶，不能吃固体食物。凡是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或他是婴儿。但固体食物是为成熟的人准备的，为那些通过不断锻炼训练出辨别高尚和卑鄙的能力的人准备的。传教士在这里向听众发出了相当直接和出乎意料的挑战。我要说的话很难理解，因为你们的倾听变得迟钝了。不仅如此，尽管你们现在应该成为老师了，但你们仍然需要有人教你们基础知识。他指责听众本质上在成熟度上倒退，或者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长大。你们现在需要牛奶而不是固体食物。这种语言尤其是在劝诫人们继续努力不辜负所学所感时，在希腊罗马哲学话语中很常见。例如斯多葛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就很喜欢用孩子和成年人、牛奶和固体食物这些比喻，因为他敦促听众继续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因此艾比克泰德写道，你还要等多久才会要求自己做到最好，并相信理性会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你已经了解了基本教义，你声称理解他们，那么你还在等什么样的老师？为什么你要拖延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直到他出现。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不再是个孩子了。最后，决定你是一个成年人，将用余生来进步。艾比克泰德在另一处写道，难道你不愿意像孩子一样，在这么晚的时候断奶并吃更多的固体食物吗？希伯来书的作者使用这些比喻的方式与我们在艾比克泰德那里看到的非常相似，羞辱听众没有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水平，并激励他们通过准备好满足作者对成熟者的期望来证明自己是成熟的。在这里，成熟的人将充当教师的角色，承担起加强同胞信徒的世界观和他们作为基督徒共同接受的承诺的责任。成熟的人也会正确区分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或邪恶的。他们会始终如一地选择高尚的，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高尚的行动。在希伯来书的牧灵语境中，这篇布道当然意味着永远以尊敬、忠诚和服从他们的神圣守护神为目标，而不是因为害怕与邻居的关系会暂时受到影响而违反这种纽带。本节极其温和的羞辱策略的目的是让读者摆脱他们尚未准备好接受成熟指导的指控，并强行引导他们表现出确实成熟和信仰扎实的行为，甚至帮助他们的姐妹和兄弟也保持这种信仰。在第六章的开头，作者概述了精神迟钝者的康复之路。他在6比1中提出了行动方针。因此，让我们抛开基督的基本原则，一路前行，直到我们旅程的终点。他再次敦促听众在承诺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不是退缩、转身或放弃教会的机会。他在第二节和接下来的几节中敦促他们这样做，不要再奠定悔改死刑和信靠上帝的基础，不要再建立关于洗礼和按手或死者复活和永恒审判的教义。我们在开场演讲中深入探讨了这些教义，这种对世界观的强烈社会化，以及作者知道收信人已经接受的基督教团体的精神。作者提醒他们，这些基础教义已经存在，现在应该继续推动他们继续前行。当他呼吁他们践行所学知识时，他加上了如果上帝允许这句话。通过这个巧妙的如果从句，他提醒听众，从皈依到进入上帝永恒居所的不可动摇的境界，他们每一步都依赖上帝。因此，如果上帝的恩宠是旅途前进和到达目的地的必要条件，那么通过侮辱恩人而疏远上帝的恩宠就是最不明智的做法。这正是作者在第六章第四至六节中所要表达的意思，随后是严肃的警告。这一警告本身是作者在第六章第一节中敦促采取的行动方针的理由。第四节开头的希腊词 guard 的出现，在英语中通常与连词 for 一起翻译，表明了这一段所起的作用。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传道者敦促听众致力于升到旅程的终点，他通过展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来支持这一行动方针。继续写道，因为不可能再把那些已经得到明确启迪的人，那些尝过天恩、分享过圣灵、尝过上帝美好话语和来世全能的人带回到悔改的起点，因为他们重新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伤害自己，公开羞辱他，所以他们堕落了。在对这段经文进行大量讨论时，问题之一是解释者倾向于决定他们是否应该将这里的个人描述为得救的人或未得救的人，或者他们真的得救了，还是只是看起来得救了。然而，正如我们之前在希伯来书一章14节中看到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实际上主要认为救赎是未来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所期待的，正如他将在第9章第28节中所说的那样。作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描述那些可能或不可能在这里得救的人。相反，他描述的是那些一直接受上帝恩惠的人。上帝对他们施予了一次又一次的恩惠。他们得到了决定性的启迪，这是新约中常用的术语，只接受福音信息及其对听众的积极影响。他们尝到了天上的恩赐，分享了圣灵，这无疑指的是他们接受了圣灵，这是保罗传教中宗教体验的一个突出方面。正如人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或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甚至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至四节的这篇布道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已经尝到了上帝美好的话语和未来时代的力量，可能再次指他们接受了圣灵，并体验到了上帝的力量在他们中间发挥作用，正如作者在前面的段落中明确回忆的那样。 希腊语中反复使用复数分词来表示，这些人是那些被启蒙并拥有所有这些美好事物的人，这首先给人留下了他们从上帝那里享受到的各种好处，以及这些好处的丰富供应的印象。这种重复是为了强调上帝的慷慨程度，以及上帝通过他反复的恩惠培养他们的感激之情的关怀和坚持。因此，这也加剧了逃避上帝慷慨的与这些听众建立的庇护人客户关系义务的耻辱和不公正。顺便说一句，作者在这里的许多语言与旧约文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例如，你已经尝到了上帝美好的话语，你已经得到了启迪，这与诗篇34产生了共鸣。诗篇作者在那里说，亲近上帝，得到启迪，尝尝主的恩惠，就知道他是善的。对于那些付出如此代价而得到如此宝贵礼物的人来说，所有这些礼物实际上都是由上帝儿子的死而获得的。然后以给恩惠的给予者或调解人耶稣带来耻辱的方式行事，将是一种难以想象的不公正，通常会导致被排除在未来的任何恩惠之外。这里第二次机会的恩惠。例如，我们在迪奥·克里索斯托姆 Dio Chrysostom生活在公元50年至公元120年左右的著作中读到，所有人都会认为尊敬恩人的人值得恩惠，但侮辱恩人的人会被认为值得恩惠。忘恩负义的人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会受到公众舆论的惩罚，并因他或他自己意识到自己被打上了忘恩负义的烙印而受到惩罚。正如我们在 DIO 的另一篇文章中读到的，那么你说忘恩负义的人会不受惩罚吗？你认为那些令人厌恶的品质会不受惩罚吗？或者还有比公众仇恨更严重的惩罚吗？忘恩负义的人的惩罚是，他不敢接受任何人的恩惠，他不敢给任何人恩惠，他是一个目标，或者至少认为自己是一个目标，在所有人眼中，他已经失去了对最令人向往和最愉快的体验的所有感知。就像一个人拒绝与不诚实的商人做第二次交易，或者拒绝将第二笔存款托付给已经失去第一笔存款的人一样，在这种文化中，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将排除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未来的恩惠。正如我们在迪奥·克里索斯托姆的著作中读到的，毫无疑问，希伯来书的读者也抱有这种普遍的情感，而这会使他们接受作者的说法，即在一个人摆出一副架子进行侮辱，并给如此高尚的施予者带来公众羞辱之后，再获得这种恩惠的机会是不可能的。因此，传教士会让他们害怕走上羞辱基督的道路。如果听众除了坚持走完旅程之外，还做了其他任何事情，他们就会公开羞辱他们的恩人，并蔑视他昂贵的礼物。脱离基督教团体，投奔邻居的怀抱，这是对基督的见证，但这是一种负面见证，告诉邻居，耶稣的调解和好处不值得他们付出代价。人类的接受比上帝的接受和欢迎进入上帝面前更有价值。传教士用策略性鲜明的形象暗示，要做出这样的见证，就等于再次将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让他们自己受苦，并公开蔑视他。那么，从如此有天赋、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角度来看，不坚持对耶稣和耶稣的人民的忠诚，应该是不可想象的。作者继续用希伯来书6比7和8中的类比论证来支持希伯来书6:4-6的严厉警告。为了进行类比论证，他转向农业领域，转向农民必须做的常见做法，以及他们对在土地上投入如此多的劳动的期望。因此，他写道，土地吸收了不断降落的雨水，长出了对耕种土地的人有用的植物，这块土地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但如果土地上长满了荆棘和蒺藜，就证明它毫无价值，即将受到诅咒。它的结局就是被烧毁。作者引用了几段旧约经文作为此处语言的来源。例如，与诅咒有关的荆棘和蒺藜直接让人联想到创世纪3:17-18中堕落故事中原始诅咒的语言。此外，这段经文中上帝的祝福与诅咒之间的对立让人想起了整个旧约中，尤其是申命记中的对立。在那本圣约之书中，我们读到了咒诅与祝福。今天我将祝福与咒诅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就必受咒诅。你们若偏离我所吩咐的道路，就必须侍奉你们不认识的别神。 这些共鸣无疑对听到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比喻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对圣子的持续服从、持续忠诚和对圣子的感激是区分命运有福和命运受诅咒的人的一个基本要素。然而，这个比喻也与那些直接谈论互惠社会背景的文本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共鸣。塞涅卡等作家在其著作《论利益》中，经常用农业形象来说明利益的给予以及给予利益时所期望的结果。例如，塞涅卡写道，我们不会挑选那些值得接受我们礼物的人。在上下文中，塞涅卡解释了为什么给予的利益并不总是会得到回报。他解释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错，因为我们并不总是挑选出那些值得接受我们礼物的人。他继续说，我们不播种在破旧不堪的土地上，而是毫无差别的给予或丢弃我们的恩惠。在同一本书的后面，塞涅加写道，我们应该小心选择那些我们能受益的人，因为即使是农民也不会把他的种子埋在沙里。再说，我们从来不会等待绝对确定接受者是否会感激，因为发现真相是困难的，而是遵循可能真相所显示的道路。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就是这样为那些向播种者承诺收获的人播种的。最后，塞涅卡警告说，如果农民在播种后就结束了自己的劳动，那么他将会失去他所播种的一切。只有经过精心照料，农作物才能结出果实。没有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不断耕耘的作物是不可能结出果实的。在恩惠方面，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塞涅卡鼓励恩人继续用恩惠来培养他们的客户，如果他们希望培养他们在这种关系中寻求的那种忠诚和感激之情。类似的意象也出现在希腊化犹太文献中。例如，为功德剧的无名作者写道，不要对坏人行善。这就像在大海里播种。在这些段落中，我们发现作者将种子种在地里并精心培育的形象比喻为给予者对待受益者的方式。我们应该谨慎选择土壤，选择更有可能结出感恩果实的土壤。我们应该承诺不只是播下种子，而是继续投资于这种关系。这与希伯来书6:4-8中的动态产生了强烈共鸣。因为上帝不仅仅是在收信人的心中种下了话语的种子，他向他们倾注了丰厚的礼物。他像一个好农夫一样投入自己，不仅播下种子，还浇水、照料、培育、照顾幼苗，并努力使他们结出持续的果实。作者在这里设计的类比也以有趣的方式与另一段旧约文本产生共鸣，即以赛亚书5:1-7中的葡萄园之歌。在那里，我们发现以赛亚也谈到了上帝在他的子民和葡萄园上投入的时间、资源和精力，以及上帝对这样一个精心照料的葡萄园应该结出丰收的期望。相反，以赛亚当然抱怨以色列的葡萄园结了坏葡萄。葡萄园工人对葡萄园的报复性破坏在以赛亚书中是彻底的和最终的。上帝对以色列的照顾自然导致了上帝的期望，正如先知所说，正义的收获。相反，以色列的反应是让暴力和压迫在葡萄园中滋生，这冒犯并侮辱了上帝，上帝命令他的子民伸张正义，并降下神圣的惩罚。在这里，他不仅停止了耕种，甚至摧毁了导致如此有害结果的社区。因此，我们的传教士的听众会立即认识到希伯来书6:7-8中农业类比的要点。上帝对自己和他礼物的仁慈投资必须在皈依者的生命中结出上帝会感到愉悦的果实。正如作者所写，土地吸收了经常降落在其上的雨水，让人想起传道者在7-5中提到的一波又一波的好处，并长出对土地耕种者有益的植物，预示了作者将在下一部分9-12中讲述的内容。上帝耕种土地，耕种每个听众的土壤，当然不是为了上帝自己的利益，因为上帝只需要每个听众在社区中的姐妹和兄弟的利益。作者将在9和10中明确说明这一点。他们彼此的付出是适合那些为他们而耕耘的人的果实。但那些反而在舆论的法庭上重新定死上帝之子的人，不仅会失去回报，还会成为上帝报复的对象。希伯来书6:8暗示了这一点。正如传道者所说，这种土壤的末日就是燃烧。但希伯来书10:26-31将这一点阐述得更加清楚。 作者在第六章四至八节中发出严厉警告后，在第九至十二节中继续指出通往救赎而非灾难的道路。因此他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有更美的事可以得救。修辞学这本关于公众演讲的教科书中，广告 Hear me 啊，在公元前一世纪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建议。如果这种坦率的言论似乎过于尖锐，那么会有很多缓解的方法，因为人们可以在之后立即添加一些这种内容。我在此呼吁你们的美德，我呼唤你们的智慧，我恳求你们保持旧习惯，这样赞美就能平息坦率所引起的感情。结果，赞美使听者摆脱了愤怒和烦恼，坦率阻止了他犯错。这正是作者在希伯来书6比4至12中所实现的。6比4至8中坦率地指出他们处境的危险达到了目的，但9至12节中的安慰也使听众恢复了信心，与传道人团结一致，并感觉到传道人确实认为他们是最好的，即使他在第5章11至14节中责备了他们，并且刚刚发出了如此严厉的警告。作者在6章4至8节中再次交替表达信心和诉诸恐惧。我们之前在第4章第12至13节中观察到了同样的交替，诉诸恐惧在第4章第14至16节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交替。我们将在第10章第19至34节中再次看到同样的交替。作者策略性的同时使用信心和恐惧两种情绪，目的是让听众远离放弃对耶稣的承诺，并不断敦促他们认同坚持、忠诚和感恩的回应。作者继续阐述他相信听众将得到比他刚才描述的更好的东西的原因。对上帝来说，忘记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以他的名义表现出的爱，即服务圣徒并继续服务他们，这并不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表现出同样的热情，直到最后让希望之花盛开，这样你们才不会变得懒惰，而是效仿那些通过信仰和耐心继承承诺的人。传道者明确指出，听众以前以基督的名义彼此服务并继续彼此服务所表现出的工作和爱，这位信徒在上帝面前的信心提供了基础。这是适合那些为了他们而向每个皈依者倾注如此多礼物的人的庄稼。这些行为是上帝给予他们所有投资和礼物的公正回报的一部分。这些是公正的上帝不会忘记的投资和做法，也就是说，上帝会尊重和奖励传道者的听众。通过肯定他们过去在这一行动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作者在呼吁敬畏之后，为他们提供了最令人欢迎的信心的理由，并鼓励他们坚持给予他们这种信心的东西，即他们以上帝的名义服务圣徒，并继续服务他们所表现出的爱。到目前为止，作者已经向听众展示了如何避免对他们所听到的内容反应迟钝，并确实相信他们对上帝在布道中所说的话，以及作者在这篇布道中对他们说的更直接的话的反应不会迟钝。当他结束这段话时，他敦促他们效仿那些通过信仰和耐心成为应许继承者的人。这预示着希伯来书11比1至12比3中将出现的奇妙的信仰典范游行。然而，这里对这些人物的普遍提及也巧妙地提醒我们，坚持信仰是可能的，因为许多人以前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前进的道路虽然困难，但仍然是可行的。提到那些通过信仰和耐心继承应许的人，也是引出第6章第13至20节的过渡段落的方便之举。该段落以亚伯拉罕为开端，亚伯拉罕是信仰和毅力的典范，也是神圣应许的著名接受者。然后在第6章的最后几节中，作者为听众提供了更多理由，让他们满怀信心地走向完美，走到他们与基督一起开始的旅程的终点。本段的主要目的是让听众坚信他们收到的信息的可靠性，以及他们所信任的中介的可靠性。不仅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誓言也支持着那位中保，并保证耶稣祭司职分的有效性，以确保耶稣的委托人得到上帝的恩惠和好处。传道者首先考虑上帝如何向亚伯拉罕许下这样的誓言。因为上帝既应许了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可以指着他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赐大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因此亚伯拉罕坚持不懈，得到了应许。传道人引用并部分背诵了创世纪第22章第15至18节，我们在那里更详细地阅读了这个誓言。 主的天使第二次从天上呼唤亚伯拉罕，说，主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在下面的经文中，我们的传道人继续对人类领域的誓言做出一般性观察。人类向更伟大的人发誓，誓言可以解决所有矛盾。关于誓言的一般性观察是，誓言是为了确认所做言论或证词的可信度。例如，誓言在法庭上经常被用作证据。亚历山大的斐洛是公元一世纪上半叶一位多产的犹太诗经家，他曾这样描述誓言。不确定的事情可以通过誓言得到确认，缺乏说服力的事情可以通过誓言得到确认。现在，听众知道，人类偶尔会用誓言欺骗人。然而，上帝的誓言肯定提供了确定性。当上帝发誓时，听众们不愿意质疑上帝的真实性。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引用了旷野世代的例子，古代希伯来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激怒了上帝，这与不信任上帝或指控上帝不可信或上帝的承诺不可靠有着很大的关系。上帝是否应该发誓，这多少有点问题。发誓是因为可能会有欺骗性的言论，但即使没有发誓，上帝的每一句话也必须被视为真实可靠的。当亚历山大的斐洛评论创世纪第22章时，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得出结论，上帝发誓不是因为否则人们会认为上帝在撒谎，而是因为他想让人们更容易完全信任他。这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来解释上帝发誓的目的。上帝更想向应许的继承人展示上帝旨意的不变性，因此他发誓，以便通过两件上帝不可能证明自己撒谎的不变之事，我们这些逃离的人可以有坚定的信心抓住摆在我们面前的希望。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承诺很可能被理解为诗篇95篇7至11节中的承诺，传道者在希伯来书4比1中将其提炼出来，所以我们就应当畏惧，恐怕你们中间或有人想赶不上，因为还有进入神安息的应许。那么这里提到的承诺就是上帝给予的承诺，欢迎人们进入不可动摇的神圣领域，即上帝在创造工作之后安息的领域。作者提到的誓言是诗篇110篇4节中的誓言，作者已经部分引用了这节经文，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但他推迟了背诵这节经文的开头，我们将读到主起了誓，绝不改变主意，你永远是祭司。事实上，我们的作者直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1节才背诵这部分经文。作者希望听众们能够牢记神的神谕，即诗篇第95篇的应许和诗篇第110篇的誓言，因为他们是他们所信任的福音信息是可靠的确切标志。作者巧妙地用我们这些逃亡者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和听众。他提醒会众，特别是那些正在考虑回归以前的生活，试图找到重新融入更大社会的方法的人，他们以前从那个世界逃到教堂，就像躲避某种巨大的危险一样。他向他们强调了他们作为逃离末世审判灾难的难民的身份，再次回顾了听众教义问答的两大支柱，即希伯来书六章两节中背诵的死者复活和永恒审判。他们在基督的庇护下聚集在基督徒聚会中寻求保护和拯救，以躲避那审判之日。这段文字以作者谈到这个誓言，这个希望作为结束，这是我们灵魂的锚，安全而牢固，进入幔子内侧，耶稣作为先驱者替我们进入幔子，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在这两节简短的经文中，作者引入了锚的形象，邀请读者将天国家园的保证视为他们生活中的固定点，使他们免于随波逐流的危险。作者在第二章第一至四节中提到过这一点。这个希望是他们的锚，是他们在当前风暴中的稳定点，也是他们在社会不稳定和边缘化中的稳定点。这与作者的宇宙观非常吻合，根据作者的宇宙观，神圣的领域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在这个被创造的可动摇的领域中，事物不可能有锚，不可能有确定的固定性。这里将耶稣描述为一名侦察兵，一名走在部队主力前面的军事人物，这让人想起传道者在第二章第九至十节中对耶稣的描述，耶稣走在上帝儿女的主体前面，带领他们走向上帝指定的荣耀命运。耶稣去了哪里，众多信徒就会追随。 然而，目前，希望是信徒唯一能与耶稣一起进入那个安全的地方，在帷幕后面，进入上帝真实存在的天上帐幕。因此，信徒只有坚持这个希望，才能抓住进入永恒不可动摇的境界的生命线。因此，作者敦促听众在神的应许中找到他们的稳定，他们的希望的根基，而不是被邻居接受或重新夺回他们在正在消逝的世界中的地位。随着第六章第二十节的结束语，耶稣已经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成为大祭司，传道者将他的讲道带回到他在第五章第十节中段的地方，完成了回到希伯来书七一至十十八章冗长而艰深的话语的主要主题的桥梁，这将使神的誓言所建立的祭司职位和我们适当的回应成为其焦点。希伯来书5点11分至6点20分的题外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推进了作者为听众提出的修辞议程。在5点11分至14中，作者提出了听众应该实现的期望，并因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感到羞愧。这是一种战略性的方法，如果他们的注意力一直朝着非基督徒邻居的期望方向漂移，那么就可以让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的期望上转移开，并将他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传道人的期望上，当然还有传道人所代表的上帝的期望上。在6比1至8中，作者再次向听众提出了他非常希望他们全心全意接受的行动方针，即致力于坚持不懈地对基督和基督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上帝心存感激、忠诚和服从。他用一个论点来支持这一点，这个论点特别借鉴了礼物赠送和回应、恩典和感激、互惠等共享社会知识。这些知识几乎根植于地中海盆地的居民，无论他们主要居住在犹太、希腊还是罗马文化中，这是他们基本思想的一部分。那些送礼的人值得感激，那些行善的人不应该受到侮辱或羞辱。因此，传教士利用这种文化逻辑，这种听众会分享的几乎发自内心的道德承诺，推动他们走向坚持不懈的道路，让他们真正害怕对上帝给予他们如此昂贵的礼物做出错误的回报。传道者还激发了听众对背弃与上帝的关系的恐惧，将听众引向他们信任的原因，特别是在第六章第九至十二节中，只要他们继续投资于信仰团体和彼此的坚持不懈，他们就可以确保继续受到青睐，因为他们正在结出上帝赐予他们如此祝福的果实，因此他们可以确保获得上帝承诺的未来利益。然后在最后一段中，传道者从这个非常相关的题外话回到一种更具话语性的方式，因为他再次暗示了听众对他们的希望有把握的基础，即上帝在诗篇110篇第四节中的誓言，这证实了上帝的承诺和耶稣自己为他们实现的他们自己仍在努力实现的目标，即进入上帝的永恒境界。这段经文也继续以某些重要方式不断挑战各种环境中的基督徒。作者在5点11分至14中羞辱他的听众，也挑战我们要不辜负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并承担起对信仰中的姐妹和兄弟的责任。作者挑战我们要成为更积极的鼓励和支持他人信仰和毅力的来源，而不仅仅是被动的等待不断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容器。基督徒在这方面经常失败的一点是，我们非常注重获取有关上帝、信仰、基督教信念或圣经的信息，但却没有投入相应的时间来培养我们自己和兄弟姐妹。作者鼓励我们花更多的时间从我们对上帝的了解、我们对基督的了解以及我们知道上帝希望在我们身上和在我们中间实现的目标，到非常清楚的思考如何将其具体化，以及如何让这些知识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只是我们可以缩小我们一方面知道的东西和另一方面我们接触的果实之间的差距的一种方式。作者还鼓励我们在会众中充分关注新成员所接受的教导和社会化。希伯来书6章1至3节为新成员班级制定了相当全面和丰富的课程，就像希伯来书作者在公元一世纪会众中实践的那样。那些教师、那些早期基督教会的领袖非常注重帮助皈依者思考世界观，他们接受福音意味着他们也接受并思考这种世界观对他们如何生活的影响。传教士会挑战我们，确保我们加入教会的意义不仅限于成为教会成员，相反它需要意味着成为那些对信仰和信条的基本轮廓有充分根据和形成的人， 这样他就会成为这些新成员思考他们的实践、态度和他们今后的抱负的基础和起点。作者非常集中地挑战我们，让我们把回报上帝作为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就像上帝赐予我们的那样。我们一直在探索的互惠精神，并不是文本中受社会或文化限制的某个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这种精神融入了他布道的基本逻辑之中。我们也在其他新约作者那里遇到过这种精神。比如保罗在他的其中一封书信哥林多后书 5.15 分钟非常有力地诉诸这种动力，对基督之死的目的做出了非常大胆的陈述。保罗在那里写道，基督代替所有人而死，是为了那些继续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代替他们而死并复活的他而活。在那里我们听到了新约的另一个声音，他断言一颗感恩的心的恰当和必要的回应是为耶稣而活，将我们的余生奉献给通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推进耶稣的利益，而不是继续为自己而活，用我们剩下的生命推进我们自己的利益。感恩的心会寻求尽可能充分的回报所给予的恩惠。希伯来书的作者敦促我们认识到，回报上帝赐予我们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投入精力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兄弟姐妹坚持信仰，投入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资源，为他们提供一切所需的东西，以促进他们坚持信仰。在今天的背景下，我特别想到那些在国家遭受迫害的基督徒，在这些国家，成为基督徒要么是完全非法的，要么肯定是社会不认可的，以至于基督徒发现自己被边缘化，受到骚扰，有时成为非法但有效的暴民暴力的受害者，或成为更有限的、单一的、一对一暴力行为的受害者，甚至是国家支持的迫害的受害者。作者鼓励我们在实践作为教会的全球现实时，继续投入爱和服务的工作，继续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在他们需要的地方服务，在许多方面成为上帝对他们祈祷的回应，通过向那些以这种方式寻求上帝帮助的人提供援助来服务我们的伟大赞助人。在希伯来书这部分的最后几节中，作者再次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灵魂的锚点？公导书中大斋期第五个星期日的祈祷文就是这个。赐予你的子民恩典，让他们热爱你的命令，渴望你的承诺。这样，在世界瞬息万变的变化中，我们的心就能安定在可以找到真正快乐的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与这样的祈祷产生共鸣，他敦促我们将心永远与上帝同在，并在今生的变化和机遇中建立与耶稣的联系，以建立我们的安全基础。耶稣已经先我们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真正的欢乐。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鼓励我们把物质和可见的东西视为唯一真实的世界。作者提醒我们，事实恰恰相反。